听众朋友你好，非常欢迎收听《朝圣之途》节目。上星期在节目当中，我为您介绍过几个特别为开拓非洲的传教事业而创立的新兴教会，以及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像是在乌干达的殉道者，还有拉维热利枢机，他以75岁的高龄用尽他所有的力量发动了反奴隶运动，成为鲁迈黑奴的终结者，都再再地激发我们内心的激动，佩服这些为爱耶稣而不顾一切的困难，只求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广传，耶稣基督的神国能够广扬。在这一世纪以来，非洲的变化太多，今天我们来谈谈这些可亲可佩的传教士，他们所曾经遭遇到哪些困难，他们传教的方法是怎么样的。到20世纪的60年代，也就是范二大公会议的前后，非洲教会的实况又是怎么样的？19世纪的时候，传教士在非洲工作的情形，我们现在几乎无法想象。除了北非的回教国家之外，当年的传教士所遇到的并不是一个个已经统一的国家，他们都是一些按照种族语言和习俗的差别而聚居在民族或者是部落里的人，没有文字，更谈不上有任何成文的法律，只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传统规律罢了。而这些传统规律又相当的复杂，非洲固然有它的文化，不过随着地区的不同也有程度上高低差别，有些习俗和教会的伦理大相径庭，比方说酋长的暴虐，各个部落之间的战斗和争夺，吃人肉、巫术、杀人以及祭神，剥削弱小的种族或部落，轻视工作，只有妇女和奴隶才工作，所以在许多部落当中盛行着一夫多妻制，再加上交通的困难和危险，传教士们好像探险家一样，怀着冒险犯难的精神，沿着不明底细的小径，或整天整夜地划着独木舟，对地势的探测不能够正确，再加上水土的不服，当地人的怀疑和敌视，语言上的隔阂，困难也就更加重了。好在时间一久，传教士们就获得了经验，他们是首批研究非洲语言、书写、整理文法、编辑字典、编写教义的拓荒者。语言是开启非洲人民心门的钥匙，能够跟他们讲话沟通，也就能够得到他们的信任，明白他们的思想。传教的方法也就能够正确的运用了。到非洲去的传教士到达某村的时候，通常都是先开一所学校，因为成年人多半疑虑比较多，所以只好先从年轻人开始。因此整个19世纪几乎只有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从事教育工作。即便是现在，在非洲的许多地方，半数以上的学校都是当年的传教士开办的。传教士们除了一面从事教育工作之外，还需要训练传教员，以便能够派往其他的分站去。这些传教员不但负起管理学校的责任，在学校里教药理，当传教士不在的时候，还需要领导新灵洗的教友团体的一切宗教活动。传教士的中心住所包括了一座圣堂、传教士的住所、修女们的住所、男校、女校、简单的诊疗所和几个小工作坊。在附近大概会有一个菜园、一些树林或者是果园，这正好像欧洲中古世纪的隐修院似的。在传教的中心站，不但从事宗教教育，并且开办慈善事业，散布耶稣基督爱的光芒。不久，传教的中心站也成了文化中心，传教士不久就明白了，除非先有某种程度的文化，天主教是无法把枝条接得上去的。尤其是当地的人都轻视工作， 度着一种闲散、懒惰、无所事事的生活。在经过了一段好长的时间，为宗教的陶冶、为宣传福音都是好大的阻碍。传教士们觉悟到，为培训有深度信仰的教友之前，应该要先培育他们如何先做人。这样一来，就需要先训练他们以工作为荣，训练他们耕田学艺。而修女们就训练妇女们缝纫、烹调，陶冶他们如何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这些全都是培育教友们信仰生活的基本训练。在第一次，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非洲传教区不但加多了初级教育的机构，还增设了中等学校和技术学校。1948年，在刚果创办了第一所非洲公教大学。这样，教友不但能够得到更高的宗教培养，生活水准也随着提高了，对公共管理和私人事业也有了比较高的能力，培植了不少的社会精英分子。由于这些重大的改变，城镇也快速地发展起来，传教的方法也就应该有所革新。非洲的情况已经缩小了跟欧洲之间的距离。除此之外，像是公教进行会、基督徒公会、印刷事业、图书馆都逐渐地兴办起来。前面我所说的都是针对黑人传教的情形，至于与回教徒的关系又如何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因为他们的信仰已经是根深蒂固，而且对传教的试探很敏感，也很仇视。唯一的能够同他们接近的方法，就是办理照顾病患和教育儿童的博爱工作。加洛富高神父的作风就是最好的例子。在20世纪中，传教区工作进展最快的是非洲，从19世纪初叶的5万教友增加到了2200万。神职人员的数目从60人增加到15000人，其中已经有2000人是本地神职。此外还有4700位修士和21000的修女。因为有了这些进步，所以教宗毕月12与教宗若望23先后提升了很多非洲传教区，成为正式的圣统制。1939年时，毕月12祝圣了2位非洲近代首批主教。23年以后的1962年，已经有44位主教参加范尔大公会议，其中还包括了一位枢机主教呢。主教在非洲传教的成绩虽然很可观，但是我们不能够认为很满意，应该努力的事情还很多。天主教教友的人数只不过是全非洲人口的1/10，而且教友人数的分布也很不平均。大湖一带、喀麦隆、刚果、尼日利亚等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了戏剧性的进展，教友的人数增加得很快。至于其他地区似乎仍然在卖牛布。就整体而言，回教的影响力促成他们的进展要比天主教进展得更快。从1957年到1967年的10年间，非洲大部分的国家都已经由殖民地的地位进而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天主教在非洲近百年的传教重点多在教育工作和社会工作，促使非洲人民认识到人格的尊严和权利，应该是帮助非洲人民朝向独立自主方向迈进的主要原因。 不过因着历史的背景，教会也难免曾经跟殖民地的制度有着关联性。从教会本身的立场而言，早在非洲反抗殖民帝国之前，就已经对非洲人的独立清楚地表明了支持与赞成的态度，并且希望能够与独立的政府共同合作的真挚愿望。大多数新的独立政府也都应许教会仍然享受与独立之前同样的自由。可是在刚果，传教事业已经笼罩在独立之后所发生的政治苦难之下，造成了全国的大混乱。有超过百余位的传教士和修女在混乱之中被残杀死亡。其他地方像是埃迪约比亚、几内亚，宗教的自由已经受到法律的限制。在苏丹，回教徒占了绝大多数，少数的天主教徒因而遭受到了歧视和迫害，还更进一步的把外籍传教士全都驱逐出境。教会在非洲的当务之急就是努力的、积极的培训本地的神职人员。教友增长快速，就更加的显得神父的比例太少了，同时也应该要培训优秀热心的教友，协助神父照顾众多的教友。下面我们就接着来看看19、20世纪美洲地区的传教事业。美国虽然一直到1908年仍然只属于传信部，但是天主教已经不像19世纪初那么少的教友。他们为了战胜多数的基督教徒以争取社会地位，已经奋斗了好多年。20世纪的时候，天主教在美国已经茁壮起来，有自己的神职人员，有各级学校，有大学，有慈善事业，而且在组织上也非常的完善与进步。1860年的时候，天主教徒在美国只有300万，到了1900年的时候已经超过了1000万。1930年的时候达到了2000万，到了1960年的统计，在全人口1亿8000万人当中，天主教徒就占了4200万。从此在美国国内就有了人数最多的教会这个称号。基督教以教派而言，任何哪一派也无法跟天主教相比。广大的美国西部和加拿大的北部还是红种印第安人漂泊的游牧，他们在17世纪曾经有传教士向他们传福音，但是到了19世纪的时候，那些教友团体已经不复传言下来，早已经消灭殆尽。红种印第安人与从欧洲移民而来的白种人格格不入，有被消灭的危险。传教士经常给予保护和协助，免得他们时常受到白人的袭击和迫害。无可奈何的是，白人越向西前进，印第安人也就越被迫向西撤退，传教士也无能为力去阻止。好在在印第安人当中还一代传一代，对黑袍人留有印象。所谓的黑袍人指的是耶稣会的会士，他们曾经在150年前向印第安人传过福音。印第安人也多次的派代表前来要求再派黑袍人回到他们中间。恰巧在华盛顿附近有一批耶稣会的会士是前年刚从比利时来的。1823年他们就动身往红人中去传福音，同时还教导他们耕田畜牧，开始学习较为安定的文明生活。在这一批耶稣会士当中，有一位号称印第安人只有的斯麦特，对印第安人的影响非常大。他为许多的部落传福音，连那最剽悍的苏斯族人都很欢迎他。白人当中也只有他能够进入最野蛮的民族之间而平安地来来回回。美国政府也多次请他去向印第安人洽商和平相处之道，他利用这些机会替红人辩护， 他也为红人跑了不少的路，去征求新传教士到红人当中去加强传教。他曾经19次横渡大西洋，敬谒教宗和欧洲的国王们，几乎走遍了欧洲各国。但是他的奔走并没有得到广大的效果，因为那个时候白人不断的西侵，而印第安人已经是所剩不多了。今天全美国33万印第安人当中，大概有1/3左右是天主教徒，至于大部分仍然是奴隶。为数几百万的南部黑人虽然经过主教们大声疾呼，但是整个19世纪对黑人的生活并没有多大的改善。他们大部分虽然在天主教会内领受了洗礼，但是对教义所知有限。等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之后，奴隶制度才被取消，基督教各教派也急起直追，仿效天主教的布道方式。这些黑人又去改信基督教，不过从此之后，各个传教修会就更加努力地传教。例如圣若瑟会、圣言会的神父们也专心致力于给黑人传教。同时也有好几个修女会特别针对着向黑人传教的目标而创立的。根据1957年的统计，在美国1800万的黑人当中，只有50万人是天主教信徒。在美国北方的加拿大也跟美国一样，直到1908年仍然还属于传信部，不过没有信仰的所占的比例很少很少，居民绝大多数都是欧洲来的移民，他们不是基督徒就是天主教徒。1763年的时候，法国把加拿大让渡给了英国，从此之后，天主教徒就得为保障自己的权利而奋斗。到了1852年，法律才承认各教派享有平等的地位。根据1962年的统计，1800万的居民当中，天主教徒占了850万。1965年的时候，天主教人数已经跟基督教徒平分秋色了。这些天主教徒大多是法国移民的后裔，散居在加拿大的东部。至于加拿大传教的详细情况，我们下星期再为您继续做介绍。节目最后，让我祝福您健康愉快，愿天主降福您。